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聊一份信息量特别大的材料，它来自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
就是 A10TZ 那个。
对，他在最近一次活动里可以说是非常完整地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你可能也知道，安德森这个人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次也一样。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一下，他到底是怎么看 AI 的，这场革命到底有多大，未来的钱从哪儿来，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中美在这件事上会怎么博弈。
对，而且我们要从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历史细节开始。安德森提醒我们，第一篇关于神经网络的学术论文其实早在1943年就发表了。
1943年？这么早？
是啊，所以他认为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所有这些冲击，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一场酝酿了整个80年的技术革命，现在终于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时刻。
等一下，这个开场观点就非常震撼了。他说 AI 是他这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技术革命，甚至超过了互联网。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了，他凭什么认为 AI 的影响会更大？他拿来比较的对象居然是微处理器、蒸汽机和电力，这可都是工业革命级别的发明啊。
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 AI 改变的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智能本身。要理解他的逻辑呢，我们就得跟着他的思路回到上世纪30年代。
好，
当时像图灵、冯诺依曼这些计算机的开创者们，他们其实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呢，是制造像加法器一样精确、可靠但有点刻板的机器；另一条路就是模仿人类大脑那种有点模糊但充满潜力的结构，也就是神经网络。
我猜当时所有人都选了第一条路，因为那看起来更像一个计算机该有的样子，对吧？要的就是精准，不出错。
完全正确，当时的 IBM 就代表了这条路，而且走得非常成功。而神经网络这条路呢，在当时就被暂时搁置了。安德森管它叫被遗忘的道路。
被遗忘的道路，这个词用得好。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暗示着这根本不是一个全新的发明，而是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被低估了整整80年的一个宝藏。在这漫长的80年里，它一直只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领域。
我记得安德森自己也提过，他在8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 ，AI 在科技机系里头几乎就是个笑话。
是的，是的，
被认为是死路一条，根本没人愿意碰。
对，他经历了几十年的过度乐观，然后又经历了好几次所谓的 AI 寒冬，直到2022年底那个标志性的 ChatGPT 时刻到来。安德森形容那一刻，这项技术就好像突然结晶了。就是说，之前所有模糊的理论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而且它真的能用了。我们正处在一个80年积累的承诺开始兑现的那个引爆点上
啊。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感觉 AI 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人有点头晕。
对，而且安德森在这里点出了硅谷最核心的一个魔力。
哦，是什么？
就是它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把上一代技术浪潮里积累的所有人才、资本和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像洪水一样重新分配到新的浪潮里面去，
全都调动起来。
对，现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都涌向了 AI， 顶尖的互联网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都在疯狂地转向 AI。
我完全能理解他说的那个下巴掉在地上的感觉。他说他几乎每天都会被新的研究论文或者创业公司的产品演示给震撼到。
是，
我也有同感。有时候你在网上看一个新 AI 工具的演示视频，你都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感觉就像直接从科幻电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
没错，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聊天机器人这些，还只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产品形态，就像是个人电脑刚出现时的那个命令行界面。
哦，或者说互联网早期的静态网页。
对，就是这个意思。未来5到10年肯定会出现比现在复杂的多也强大的多的应用形式，一个巨大的新世界大门才刚刚打开一条缝儿。
说到这儿，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来了，如果未来真的有这么多复杂又强大的 AI 产品，那他们到底要怎么赚钱呢？我们都知道训练这些模型的成本高得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安德森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难道说未来只有少数几家巨头能玩得起这个游戏吗？
这是个核心问题。他还给出了一个我觉得是相当反直觉的分析。他认为AI 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一个超级通缩的经济基础上的。
超级通缩？
对。首先，从消费者需求端来看， AI 的普及速度将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技术都没法比的。原因很简单，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经给它铺好了路，全球有50亿潜在用户。安德森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你不可能下载电力，也不可能下载室内管道，但是你可以下载 AI， 它几乎可以瞬间触达全球。
这个我理解，需求肯定存在，企业端也一样，谁不希望自己的业务更智能一点呢？但成本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这就是他洞察力厉害的地方了。他指出 AI 的核心商业模式是按 token 付费，也就是按使用量付费。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的价格下降速度是超过了摩尔定律的。
超过摩尔定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摩尔定律本身已经很疯狂了。
对，所有构成 AI 成本的要素，计算、数据、算法效率，所有这些东西的单位成本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崩溃。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超级通货紧缩。你想想，成本的雪崩式下降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需求弹性。用的越多，成本越低，成本越低呢，用的人就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飞轮。
我明白了。
他还引用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规律，叫短缺是过剩的起因，过剩是短缺的起因。
这个有意思，怎么理解？是指现在大家都在疯抢的 GPU 吗？
完全正确。现在全球对 GPU 的短缺正吸引着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投资涌入芯片制造领域。安德森的预测是，几年之后，这些芯片的单位成本将会像石头一样下坠。所以说，今天的短缺其实正在为明天的极度过剩和低价铺平道路。
所以他的逻辑是，虽然初始投入巨大，但单位成本的下降速度更快，最终会释放出无穷的需求。他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内部动态，就是大模型和小模型之间的竞争，这个又是怎么影响经济格局的？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察，他管这个叫追赶效应。
追赶效应？
对，行业里最顶尖的前沿大模型，比如说传说中的 GPT-5， 它会不断向上突破能力的极限，定义什么是可能。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通常在它发布之后的大概6到12个月内，就会出现一个能力跟它差不多，但是体积更小、成本更低、运行更快的小模型。
听起来像是技术在不断的被压缩和优化。
就是这个意思。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一家叫月之暗面，英文名叫 Moonshot 的公司，他们的开源模型 Kimi。
Kimi， 这个我听说过。
对，据说最新版本的 Kimi 在某些推理能力上已经能够复现 GPT-5 的水平了。但最夸张的是什么？这个模型它可以在一台 MacBook 上运行。
在一台 MacBook 上运行？这怎么可能？
安德森自己都感叹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平常的周二，又一个巨大的进步。
那这对那些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数据中心的巨头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AI 行业未来的结构可能并不会被少数巨头完全垄断。安德森预测，这个行业会像过去的计算机行业一样，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
金字塔结构？
对，金字塔顶端是少数几个像超级 computer 一样的上帝模型，他们负责突破科学边界。但是在广大的金字塔基座，将会是数以万亿计的运行在手机、汽车，甚至各种嵌入式芯片上的小模型，他们才是真正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力量。
这种大模型和小模型并存的金字塔结构听起来像一个非常复杂也很有活力的生态系统。那当这么强大的生态系统开始形成的时候，国家之间的竞争肯定就不可避免了，尤其是中美之间。
是，
安德森把这称作一场双马竞赛。
对，但他首先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冷战重演。美苏经济在冷战时期几乎是完全隔离的，但今天中美之间的供应链
资本和消费市场却是深度交织，互相依赖。
嗯，这个确实不一样。
你想啊，顶尖的 AI 芯片在美国设计，但全球大部分电子产品是在中国组装的，这是一个远比冷战复杂的多的局面。
尽管如此，从政策层面来看，华盛顿的共识似乎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Anderson 观察到，无论党派如何，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必须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头号对手，尤其是在 AI 这个决定未来的关键领域。
所以问题就来了。
没错。所以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未来在全球普及的将会是美国的 AI 还是中国的 AI？ 这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种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的崛起就显得特别有意思了。比如他提到的 DeepSeek， 他称之为超新星时刻。为什么评价这么高？
他认为 DeepSeek 的发布在很多层面上都让人非常震惊。首先，它的性能确实非常强大，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其次，它居然是开源的，这在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里并不常见。
对，这个是。
但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出身，它来自一家对冲基金，而不是像阿里巴巴、腾讯或者百度这样的国大级科技巨头。
一家对冲基金，这说明了什么？难道做出顶尖 AI 的门槛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吗？
这恰恰是 Anderson 得出的结论。这可能意味着，要做出顶尖的 AI， 你并不一定需要那些诺贝尔奖级别的超级巨星一样的研究员，可能一小群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用对了方法也能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有意思。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甚至认为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反而对美国是一件好事。
这怎么说？
因为他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策风向。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必须赢得的比赛时，他们的关注点就从如何通过严苛立法来限制 AI 转向了如何加速发展以保持领先。中国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为美国的 AI 创新松了绑。
但这听起来有点太乐观了。我记得 Anderson 似乎非常担心监管的战场已经从斐迪勒层面转移到了更难控制的州一级。
是的，这才是他真正犹豫的地方。他说目前全美大约有200项与 AI 相关的中基法案正在被追踪。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最终形成了50个州各自为政、法律互相冲突的补丁式监管，那对整个美国 AI 产业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
一个公司可能在内华达州是合法的，到了加州就变成非法了的。
就是这个意思。他还举了加州那个具体的法案作为例子，叫 SB 147。
对，这个法案，
那个法案几乎是照搬了欧盟那个严格的 AI 法案，其中有一条是致命的。它规定，如果一个开源 AI 模型被下游用户滥用造成了损伤，那么责任要追溯到最初开发这个模型的开发者身上。
等一下，这太疯狂了。如果我发布一个开源工具，别人用它来干坏事，结果要我来负责，那以后谁还敢做开源？这会直接杀死整个开源创新生态。
绝对会。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硅谷都对这个法案感到恐慌。幸运的是，加州州长在最后关头否决了它，但这件事情敲响了警钟，显示了在州一级这种聪明过头的可能一扼杀创新的立法风险有多大。
好了，我们聊了 AI 革命长达80年的宏大历史，分析了它那种成本暴跌、需求暴涨的独特经济模式，也审视了中美之间这场高风险的科技竞赛。那么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对你来说最核心的启示是什么？
如果要总结安德森的核心观点呢，那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万亿元级别的问题，而不是确定的答案。开源还是闭源？大公司主导还是小公司逆袭？中心化的上帝模型还是去中心化的编辑模型？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定论。
嗯，
但他说，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恰恰是风险投资家最兴奋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你可以在这些相互矛盾的策略上同时下注。总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快速惊人的技术飞跃所驱动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早期阶段。
最后，安德森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思考题留给你。他发现，在各种民意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到对 AI 的看法时，他们说的往往是恐慌、担忧、害怕失业。
对，都是负面的。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揭示性偏好，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数十亿人以空前的热情和速度在接纳和使用 AI 工具。
他说他相信最终决定未来的不是人们手上说什么，而是他们的实际行动。所以我们想留给你的问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中，当面对像 AI 这样强大的新工具时，你是不是也观察到了这种言辞上的恐惧和行动上的接纳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在你看来又意味着什么呢？